喂喂喂，一二三，一二三，
等等，我调一下。哎呦，操！夹到手了。
上回是谁坐那儿来着？心仪。
怎么了？
不是啊，是我坐的。
又录了一期了那天。
对，
大哥你不在。
我不在，对。
怎么了？
大哥不满意。
我最需要爱。
不在，
不在。
唉。
Yo yo，
一二三一二三
，check now check now，
哎我操，
哎我操，
行，那就
一二三一二三
，go。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 Loading 会客室，我是蝌蚪，
我是金老师，
我是 DZ，
我是汪涵，
我是李哥，
什么玩意？嘟嘟嘟！
你们大家记得上一次哭是什么时候吗？
就是听到这个难听的音乐的时候，
难听哭了。
上一次哭啊，
嗯，
上一次哭就是我从前天早上。
嗯，
我从阿那亚坐飞机回来的时候，
嗯
啊，
耳机里听了一什么歌，就在飞机上，然后眼泪啾一下就下来了
啊。
那你有什么情绪的波动吗？
没有，就是那种
就是自己嘚儿流下来了，
不是嘚儿流下来了，是嘚儿的一下眼泪流下来了，
咋哥了？
我靠！
哎，因为是我们这样，就是。这一期播客我们想聊聊哭，因为男生哭还是一个我不知道你们方，我觉得多多少少有点不好意思。
没一样是吗？有点。
对对对、
哦、
但是哭又是一个很
正常的事儿。
对，宣泄情绪的一个、我现在觉得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是的。
然后所以今天就聊聊哭。
嗯，
先
那怎么只有我回答那个问题？刚才
啊，
你说你上一次哭
看电影吧，应该是
看什么？
多久之前
看那个《灌篮高手》
哦？
哦，在影院里啊？
对对对。然后我印象比较深，就是听众们应该都看《灌篮高手》了吧？那个 anyway 我不管了，我就剧透了，就是他们后来就。到真的在拼最后几秒时，不整个画面是没有，就是是非常安静的，就是大家眼神传情是没有对白的那段，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在哭，
泪目。
是很，但是是那种很兴奋的，就是如果是有弹幕的那种，弹幕可能会说温馨提示，现在可以呼吸的那种，就是我在憋着气，但是眼睛就在那儿那个掉眼泪那种感觉。
有声吗？
什么呀？
就是你哭的，
没有，就是
默流泪。
对对对，
嗯，
金老师呢？
我上次哭，反正也是有一天喝多了吧，然后半夜会喝完酒，不是，我现在是有意控制，喝完酒尽量当时不哭，
回家哭个痛快，
回家看会儿电视，看着看着就哭了。
回家拿那个手后面那个灯，先给阿姨照一下，说你出去一下，那房间我用一下，那边哭。
不，我就自己在床上，正好，我想想是，反正是有一天有一阵时间是嫂子不在家。
嗯，
然后咱们好像老出去造，
对你那阵特别要闹着出来造。
然后其中反正有一天是喝多了，有一天喝多了回家就那个看着电视，听着歌，
一人在数百平空旷的房间里哭，还有回声，
吃着火锅，唱着歌，
我抱着枕头哭
就哭了。我靠！
嗯，
那天我有印象，后来大家复盘第二天喝酒，金老师提到这事儿了，我就。关键是那天好像没有喝很多那种、
啊、
就是大家还是有意识的。
哦，哎呀我也记不清了，还是有一天去呕啊，也可能是那天。
啊，有可能。
对，去呕那天你不是先走了。
对对对，
后来就剩我跟 Seven 和赵哥了。后来喝的主要太混了，就完全是不行了，回去就这么哭。
嗯。
达哥呢？
达哥，
达哥上次在那天在杭州哭的是吧？
嗯，什么时候？你怎么知道？
达哥哭
了，我那个推测的。
没有，我前一段时间看了一英剧叫《Normal People》，就是，但其实这好像是20年的一个英剧。然后我就是那段时间老在小红书还是什么，老给我推这个英剧，我觉得还行，可以看一看。他讲的就是那种能。一对情侣，然后但是他们两个人都是有点自闭，然后互相就是能理解。到最后那个最后一集的时候，就是两个人还是要分别的时候，然后我觉得就是那个情绪就很波动了，一下受到触动就眼泪就流下来就哭了。
那你是一个人看吗？还是
对，这个我是一个人看的。
但如果啊，当时不是你一个人看，然后那个你的室友或者女朋友坐在旁边一起看那种，你会哭吗？
我室友。哎，我想想啊，可能还是会哭。我现在好像对这个不太在意，就是我会就直接就哭、
哦，该哭就哭。
对对对，
那个，那咱们就按照这哭，咱们从小聊到大，各种小时候因为什么事、
小时候被揍啊，
还是就是上学，然后再到工作这种。
行，
年纪大的先来，追溯到80年代的哭泣。
行，我先来，
印象比较深的几次，
小时候不是那种哭，生理哭就不了了
啊。
对
啊，
往后就是你长大了之后能记事儿之后，哭一般就是比如想要一个特别想要一什么东西，
嗯，
家长不给买。
不是，我现在有画面了，你在不会你在那个街上躺地上翻吧，就瞪脚那种
哭，一边
哭
一边翻，
是那种吗？
不是不是，
哦，
哎呀，就跟家里磨呗，跟家长磨，然后磨死活不给买，就是哭。这种，然后还不给买的话，只能偷了，只能偷钱去买了，然后被发现了，给打哭。
这是哭的几层是吧？他有，
不是，反正就是基本上就是想，因为想得到东西，或者就是想无休止的玩什么游戏啊之类的，这种哭，要么就是不好的事儿，就是像刚才说的偷家长钱。什么偷偷的那个把老师的签名不家长的签名给写上，然后被发现了之类的。
你都被揍吗？那种才哭是吧？
都有吧。
那你自己签名被发现了，你不会是悔恨了吧？哭，你肯定是被揍了，
是后悔自己没有。
不是不是，应该有的时候
更完美。
因为有的时候哭也是因为家长，就是其实就是我妈，她会跟我苦口婆心的，就是说，哎呀，她工作多辛苦啊。
哦，
什么为这家拼搏呀，
操碎了心，
多不容易啊，然后多希望我能懂事点啊什么之类的，就是想感化我的那种吧，然后我会哭就想。
但是那种哭是什么心情呢？就是你真的就是意识到自己是这样不对吗？还是
意识到自己错了，然后又觉得
改不了，
就不是没有改不了，是之后又意识到自己错了，
当下肯定觉得自己要改，
又觉得自己一定要痛改
前
非，然后又觉得我妈太不容易了什么的。
你别这又哭了，现在
自己太没用了。当然，但是这种一般就是能好一礼拜
哦，
然后就又被欲望驱使
回原形，
这没办法，
重走旧路。
对，人就是这样。
李哥，
我跟金老师这有点像。但是我本来刚才他没说这个，我想的是我反而小时候好像不怎么哭，
嗯，
就除非那种就是
男子汉不流泪，
就是那种比如头摔了一跤，头撞一包巨痛，给痛哭了，就或者就跟这跟挨揍是一样的嘛。
你这太碎了，
属于生理的哭，就是太痛了，痛了啊就不行了，或者就跌一跤膝盖破了什么的那种，
哇，
好像就血一飙，我靠，这就是本能的都痛哭了。他说这种就是因为情绪的这种哭小时候好像少，然后有的话也是属于这种，就是什么考试没考好啊，
嗯嗯，
我觉得但是我没觉得没考好，我觉得还凑合，就是怎么说，我觉得就是中国家长教育有一种那种，就是他不能夸你，就比如你考了全班第一名，那就是什么再接再厉吧啊，
嗯，
一旦你到了第三名就说什么什么就开始说了，然后一旦你到了20名就感觉要骂街了那种，就是意思就是你就像这样说觉得你是觉得自己没用，他是告诉你我是那种属于告诉你你不争气什么没用那种，然后边说啊，比如就是 一般妈妈会哭嘛，
嗯，
爸爸一般不会哭，但这两种情况一般我都是泪流满面。但是我刚才问他那问题，其实就是我自己没想明白我当时为什么会哭。可能你就在那个情境下，如果你不哭，那边很严肃的在说你骂你，又不哭就会很尴尬。
是为了
就自然
防止尴尬，
就自然的感觉就是那个就是比如在这个空间里这个房间里
应该
在批评你，就是我就哭了。
哦，就
这样，
气氛到这儿了，
气氛到这儿不哭点不合适了。
刚才金老师说是我跟李哥想的是一样，就是我在想被父母教育的时候，我是因为愧疚自己，是愧疚的感情还是恨的那种感情，就是也不是恨，就是气嘛，气你为什么要打我骂我这种，嗯，然后还是那种就是我真的为这个事儿我觉得我做的不对，然后就是
就很复杂，其实感觉多多少少都有点。
对 对, 对，还是说是害怕。
嗯，对，害怕
肯定害怕应该也有。
反正就是很拧巴的一个，嗯，就是各种情绪都在里边的哭。
害怕那种属于就是在骂你，想我操会不会打我，今天会不会揍我，
咣一下
突然一拳。我印象里我能想起来的就是哭的比较严重的一次好像是小学几年级，应该是小学四五年级。那个时候我就是每次都是我们班第一名，我觉得没什么可那个的。但是好像就是有一次就是老师让背一课文，那课文好像有1000字，
嗯，
我靠我怎么都背不下来。就是那个其实那小时候记忆力挺好的，但是他要求你就是那种，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背课文这个事情啊？我觉得有点
背课文不差，就翻默写。
他不是他背课文要求你一字不差的，就是那个，
嗯，
就完全背下来嘛。
哦，对啊，
就
嗯，
就背了几次。因为我，但是我就是我站在上帝视角，我能理解。就比如我妈说，她也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因为那个时候家长就是自己带孩子嘛，工作要煮饭，
嗯，
晚上还要给你批改作业，已经很烦了。妈的，作业做完了之后说，今天还有一那个背诵课文，就背了家长要签字。妈的怎么都背不下来，估计就急了。
哦，
然后越急吧他就越其实抠那个。其实你说你背，比如我是家长谁背了之后就意思差不多错一两个字就过了。但是感觉就较上劲了，就刚开始可能还背了一半说这个错了要重新背。背几句到后面可能刚说一点说这个字又错了就急了。我靠，当时我就不行了。
你是不是拿你撒气呢？
我估计多多少少有点。
心情不亮。
对
吧，其实这是对你
那也挺正常的这种。对
的，就是很正常。如果你是家长估计你也气。
嗯，
然后可能你也心里气的也是什么老师他妈也不理解家长，还让批改作业背课文，但是他不能对老师撒气嘛，是吧，给老师骂了呀。
哎，那你们哎 DZ 先说。
我其实我想了一下，好像是那种就是被父母教育的时候我哭。我就有那种就是憋一口气我一定要证明一下什么自己这种。
那你跟季老师是一样的一礼拜吗？
证明什么？就改过自新是吗？
对，就是比如说可能那个成绩不好，就是因为自己可能没有认真或者什么的，然后家长在那边说，你怎么不认真，然后头脑又不是不聪明什么之类的这种。
后来发现了就是笨，你没有不认真。
嗯，对，反正当时就是应该会这几句就轮番说，然后还会打压式的教育。然后当时呢我可能就心里别说啊，下回我一定要拿个什么第一名这种，一定要证明自己。
没什么用的这种。
励志是吧？
对，但是就会自我感动那个小时候，然后就。
哦，操，你是自我感动了呀大哥。
就是我也不知道，很复杂那种，现在想想你也很难去就是分出来那种到底有什么样的情感，可能什么都有一点。反正小时候就哭也是会哭嘛，就是被教育的时候。
嗯，那我你
对
我也好奇，你们觉得你们在自己小时候是属于爱哭的那种还是不爱哭的？
当然不是了，我觉得男生如果小时候被归到爱哭，
嗯，
感觉就会受欺负其实。
哦，嗯，对。
嗯，
我们
不爱哭。
对，我们就是我回想我小学班上就有那种特别爱哭的，就比如
男生。
对，男生
受点委屈就哭。
对，还会被女生笑啊那时候。
对，
而且我不经常是那种，就是我肯定受伤啊身体上那些我肯定不会哭，就是
那是没痛到那种程度。我是那种痛到一定程度真受不了，太痛了。我
也是，我从小到大就是打针好像从来没哭过，
就是那种
不是，但是小孩打针都哭。
那我不记得，应该
还抽血什么的，就是比如发烧什么抽血化验，你是流感还是什么那种，
嗯，
都，
嗯，
一般都哭。你不去医院，
嗯，
那种
就很多小孩都哭。对，
对，这方面我还真不哭。
我是因为我怕打针嘛，所以就都
不打是吧？不看，
对，不是就不打，也是不看，就不给这个我爸妈寄。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是，我现在回想，我好像是属于小时候属于爱哭的那一挂的。但是我从来不会说什么我腿磕破了、头磕破了我哭，这是我永远不会做的。但是我哭的就有点像李哥说的，就是。因为有点可能娘炮的事儿，这种
我靠，
嗯，
你们
什么叫娘炮的事儿？
对，你举个例子，
吵架喊的时候，吵着吵着
急哭了是吧？
对，然后还有那种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我在班里就是收拾作业，然后我发现我数学作业找不见了，
哦，
然后怎么找找不着，然后我就哭了，
就着急嘛，着急哭的这种就是
对。就我可能因为这种事儿会哭，但是磕破那种我不会。DZ 呢？
但是你说磕破那种，我想起来，如果我一个人应该是不会哭，就是有家长在，就是那时候年纪小，感觉会哭。
哦，
就是本能的那种，就是感觉你有点想寻求一种
依靠，
就是或者安慰啊什么的那种。
一般这种情况，那就是我真的没带，我找不着，肯定也不会哭。就是我可能是我之前记得，我之前记得挺清楚的是。那时候好像小学在班里是有一个什么植物，但是一个比较小的植物，后来好像是组织大家去干一什么事儿，就是好像就是我喊了半天大家没人理我，
嗯，
然后我就哭了，
就着急嘛，
对，着急了，
嗯，
就你这种都是着急哭的，
嗯，就是想说怎么都不听我，没有
这种着急哭真的特别
就是有点有那种憋屈的那种，
有点委屈，对
对
对, 对。
然后每次就第二次就会想复盘这个吵架哪儿没发挥好，然后心里说我当时应该这么骂，我就赢过来了。
我回忆了一下啊，就是刚才说的小时候还是太笼统。
嗯，
我基本上在五年级开始，就是开始有一些觉醒了，就自我觉醒，也思想的自我觉悟，自觉醒之后，我开始会这叫什么共情的哭了。就是以前是不会，以前只会因为自己的事儿哭。
哦，
然后等于从大概五六年级开始，就会因为比如说，因为自己还是偏坚强的嘛。当然，这个坚强是不是真的坚强，是被家长教育出来的坚强，
或者是那种环境就觉得男孩应该怎么样，
就是、
从小受到那种教育，
就是小从小被我爸一直说，或者身边这种什么舅舅之类的家里这种一直说，
嗯，
就是你一个男的要什么做有。什么站如松，
嗯，
什么站如
坐如钟，
反正就是反正他妈一堆那个事儿，嗯，然后什么男儿有泪不轻弹，
膝下有黄金，
这就是各种给你上各种规矩和教育，
嗯，
然后就是让你尽量的，嗯，好像尤其北方这种好像更严重，就是要让你，
嗯，纯爷们儿是吧，陈
对，就是从小教育你一男孩要成为一个纯爷们儿，那种啊，然后就真的是因为这些，可能小时候打针什么那些就都疼的他妈都不行了也不哭那种。但五六年级那种是真不一样，我印象很深啊，就是有时候会为了同学的一些遭遇哭了，
嗯，
啊，比如就是觉得哪个同学什么家里出事儿了，什么父母不在了，什么就是突然出意外了，
嗯，
什么这种会为同学那种哭一晚上。就是开始共情了，有这种能力了。
哎，这挺牛逼的，我觉得。
嗯，
然后会为我妈，好像当时也是，就是要换单位啊，换工作，然后看我妈特别天天有几天那种
辛苦啊，
很郁闷或者就是闷闷不乐的那种，嗯，就很开始会替家长担心了，也会哭，而且还不让就是家长看见那种，
嗯，
偷偷藏在被窝里哭什么的，
嗯，
又很焦急那种，就是。我印象是从那时候好像不太一样，有这种情感的转移的。
那我大概我估计也是，就是你说这种就是不是因为自己的事情哭嘛，就是你共情别人哭。
嗯，
对，
嗯，
差不多也是四五年级的时候，因为那时候你其实已经能看书了，其实，
嗯，
就看好多那种文学啊，或者不算不上文学了，就文字的东西吧。
嗯，
然后你看完之后，你就会有一些自己的思考，然后你就会觉得他们写的啊，哦，这个社会。是什么样，原来还有那么还有穷人啊，还有人还是会死的呀，然后有一段时间以至于应该是四五年级，我在街上看到乞丐我就特别难过，我觉得这些人太可怜了，我以后有钱了我一定要帮助他们，
哦，
想起来就要流泪，
嗯，
我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你现在看也很幼稚嘛那种，
嗯嗯嗯，
反正就是或者就是哪个同学我靠 就是季老师说的那种什么家里出事了，
嗯，
然后我靠，
还有个捐款，
对，捐款捐款，对，还有什么暑假回来说那谁死了。就是
同学啊、
哦，对，就是那种暑假老有那种小孩去玩水掉河里、
嗯，
每年都有那么几个。
我靠，
嗯，
或者就不是我们班的，隔壁班的就会大大的震惊我。那个时候就会感觉开始有这种，
哦，
就为别人的这种难受的这种感觉了，反正。
哦，这
我好像感觉，那我感觉李哥跟季老师还这种算成熟吗？就是共情能力。
肯定是就是一种觉醒，我觉得
对，那可能还算
到岁数了，到当然你再往上到初中就会又有别的，
对，就是你小孩就关注自己嘛，其实就关注什么开心什么好玩什么什么讨厌谁、
就是、
有一天你突然发现你思考就外部的事情、
嗯、是我感觉我好像到初中才有这种豆子呢，
我是特别小就有这种共情，但是我好像长大了又没了这共情的能力，
好像就是这样一个阶段。你到一定程度，因为那种共情其实有点像消耗你自己。
对，有一次特别小，我印象特别深。那阵儿我可能小学都没上，然后那个我爸妈就安排我跟我哥先睡嘛，然后我就在屋里，就是我爸妈就在屋外可能看电视剧，然后我没上小学，然后我自己在那哭了。然后
看的什么电视剧？
不是，我爸妈在外边看，然后我跟我哥就安排我们俩躺床上睡觉了、
哦、你是听到电视剧的？
没有，就是我在那哭哭出声，然后我爸妈进来就看怎么回事，然后那个我觉得可能是当时特别小，我之前看了别的电视剧有意识，但是我自己不知道，然后我跟我爸妈说我不希望你们变老
哦，
然后、
哎、对，我之前也有过这种阶段，就你想到就小孩的时候想到父母会老去啊，会离你而去、
嗯、
我靠就巨难受。
然后但是我觉得这也太小了，就是五岁，就我印象特别深，小学都没上、
哦嗯、
然后我觉得现在想可能是那种家里有那种坏亲戚。
哦，对对对对对，
嗯，就是那
坏亲戚，
对，
就
是
他口
每家都有
开那种特别吓唬小孩，对小孩来说很可怕的玩笑的这种。
对，而且以此为乐，
对，
这种在我心中就是真正的傻叉，
就是什么、嗯、比方说妈妈不要你了这种，
对，还有那种就是那种什么，哎呀，你是爸爸妈妈捡来的，就是那种老一辈好像这种比较多，觉得自己巨幽默，而且他们已把小孩给逗哭了为荣，
对
对，
为
乐，
对，还说给谁家小孩又逗哭了，哎呀，太好玩了，我去你妈！
我觉得可能是，对对对，我觉得可能是当时那两天我遇到了这样的邻居或者亲戚，然后我才有这个反应，然后共情能力特别小就有，是因为我跟我哥是双胞胎嘛，
嗯，
我们俩不是一起犯错，有时是我犯错，有时是他犯错，然后我
一起揍是吗？一人犯错，两人挨揍吗？
没有，不是，
揍错了是吧？
揍哎，揍错过吗？
没有，没有，我印象里没有，但是是这样，揍我哥的时候
揍错了，太牛逼了。
揍错了，人太冤了。
是揍你哥的时候，你那个感同身受是吗？会，
但是我现在想想是怕
揍错了。
不是，你是说那种视觉上的，还是你不在你也会感同身受那种悬的？
没有，
咱们试验一下，咱们现在给蚯蚓揍一顿，看看
我哥
鸵鸟在日本是不是突然今天这么难受？
不是，就是他们只训我哥那个，就是他犯错的时候，但我在旁边看着怕。然后我哥还没哭了，我先哭了，然后两边就一块儿那个
一块儿哭，
对、嗯、然后还有时候就是把我就是教育我，但是我哥犯错，是让教育我鸵鸟这个是一个坏的例子，
嗯，
然后因为这种哭，后来我就学聪明了，只要我哥一犯错，我就在旁边疯狂表现自己，收拾屋子，给爸妈烧热水，
现在还保留下来了是吧？这些习惯
没有，但是我犯错时，我哥也这么干。对，所以就是这种共情，我觉得是有点利己的那种共情，就是我希望这个事儿不要牵扯到我，
不要降临在你的头上。
对对对，
嗯。
然后，但是金老师说那个就是我说的五岁时那一次，我印象比较深。 DZ 呢这种共情，到初中才
DZ 无法共情。
我说真的，
纯爷们儿。
我刚才反应了半天，对，蝌蚪你先说。
来，我是想查你的，没事。
哦哦，
你是
的，那算了，那我就直接说了。我真是有点想不起来，我有这种共情，就是，
哦，
但我小时候是像李哥俊老师这种，就是可能我经常看到一个那种很可怜的，可能因为我当时年纪小，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然后就也会就是很可怜，或是有一些这种感情，但是我也没到哭的这种程度，好像，但是想一想，确实好像没太有这种。对，
我觉得这个好像是跟那个家里教育有很大关系。李哥，你不说看见街上有那种流浪汉什么的，
嗯，
就有点，
但这种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多方面原因，就有的人就是很感性嘛，有的人就是偏理性，
嗯，
或者有的人就是有点极端，就比如做什么事的时候非常的理性，又什么非常感性，我觉得这个原因有点难分析，是怎么形成的，应该很复杂，就跟从小成长的这种经历。
但是我是很明确，就是虽然这么说不太好，但是我特别不喜欢就是流浪汉，就是因为小时候那个学习不好，然后爸妈就会教育你说，你现在不好学习，你将来就出去捡瓶子。当然这是真的，但是你
还是捡瓶子的，后来
我还想说，
就是他会那种，就是你捡瓶子将来捡垃圾，就是，然后我从小就是不是觉得这个有多可怜，但是
你就是从小家里就是那种教育，就是告诉你，就是类似于那种什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的这种。
哎，对对对，我当时总结不出来这个，但是我会觉得就这样，所以我特别不喜欢。但是我现在看见猫猫狗狗，我会有时候会哭。
哦，可怜的，
对，
流浪的那种，
对，
那种确实有一段时间我都受不了了，就是，因为那时候，操，突然扯到这个，就是那时候也养狗嘛，女朋友养狗，
嗯，
然后你不养狗，咱们就是路人，
嗯嗯，
就咱们走在街上，其实会自动的屏蔽很多这种东西，流浪猫狗，
嗯，
但他对，但是他们是比如养狗的，或者是关注这些动物救助的，就天天的你会发现生活里就是没完没了的这些，会极大的影响你的情绪。后来他就老在家那种啊，什么救助，还要给人捐钱，还要去什么哪个阿姨家里收养了多少狗，能不能看看送他的东西？好，每天都被这些，虽然确实是，就确实是很感，就是让你感动会触动，但是长期下来之后，我觉得你的生活
性的，
对，就是被那种负能量
包裹，
对对，生活你做别的事情都会每天就是心情很糟，就整个人状态也很不好，
嗯，
就过度的那种吧，悲天悯人会就是消耗自己，而且会就是影响到你身边的人，我觉得
感觉还是得适当抽离这种，
就是适当的无情吧，还是得，
嗯，
对，
我们小学不是小学，小时候聊到这儿，是不是该聊聊跟为姑娘掉眼泪了？
没错，上了初中其实就有这种了，因为上了初中已经完全觉醒了，就是尤其是男女关系这块儿啊，性还没完全觉醒，但是
情愫已经有了。
对，女孩的就是男女的交往的需求已经就很明显出现了，就是想找几个女生。
着急
不是先交朋友嘛，不就不一定，就是反正就是先广撒网，
广撒网，
对啊，从朋友做起啊，这种好多，不是当时也不懂，反正就是先处呗，处这种姐们儿什么的，没有那个男女，当时不会明确这谁是我女朋友或者什么。
那这种是怎么会哭呢？牵扯的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情感泛滥吧，再加上当时的流行歌曲什么的，通常写的会比较感，
都是
感人，就是
情歌，都是悲伤故事。
对，当时特别流行，
都是失恋的歌，
对
啊，然后就，就是自己感动自己。现在回想，就是那种其实没什么，都没什么，都很正常的，对，但就是好像自己给自己描绘成那样感动自己，然后听着歌
苦情歌，
再看看那种小说什么的，但因为初中已经会看那种，
最好在阴天下点雨，
已经会看，就是当然一开始看的是比较初级的，比如什么琼瑶， 然后比如什么第一次的亲密接触，当时的热销书
痞子菜，
对对对，然后对等于然后
安妮宝贝看吗？
不看，然后后来又进化到看村上春树嘛，当然我现在也
好家伙
也喜欢村上春树啊，就是初中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这个还是挺早熟的，现在一想
是是，
对，然后就会哭，看小说都会哭，然后有时候自己那个跟这个女生什么，就甚至有些是幻想，我现在回忆不起来，
幻想自己哭了。
不是，就是幻想我跟女生的什么什么还是什么，就是因为太渴求，就是不是可能还是小说看多了，就是天天接收这种信息，接收的太多了，
把自己带入成主角，然后又想了自己可能班里哪个女同学是女主，然后带进去了，
类似吧？
但也不是纯幻想是吧？有点算联想，就通过你现实跟你看那些小说一结合。
对对对，因为现实，我想初中的时候也没什么能力，然后。就身体发育也没有班上比如体育最好的男生牛逼，长得也就是不是那种就是班上好的
阳光男孩那种，
对，浓眉大眼的也都没具备这条件，反正就不是最受欢迎的那个，但是就是又有
是最多情的那个，
学习也不是最好的，但确实
太骂人了，
真是就是情感又丰富，所以有时候会因为这种哭瞎哭。
嗯，
我感觉小时候到初中你会哭好像就是跟女孩那种吵架了就是哭，因为刚前面说的哭都是自我的哭嘛，就是包括你什么痛啊，或者是被那个家长批评了，或者是那个看到那种哭，但是你到中学就有那种异性啊什么那种接触之后，就是你就变成一个双向的，就沟通里面会出现问题。我最开始震惊的就是我操，女生一下哭了，就好像在我印象里啊，没有人，因为我也从小我也不欺负别人嘛，没有人在我面前哭过，都是我哭，就是在家长面前哭。突然有一个人就跟我面对面的，在我面前突然哭了，我隐隐约约现在想起来，肯定当时都是那种慌了，然后你就莫名其妙的好像自己就也哭了那种，就是那种也是有点不知道为什么流了，就感觉被震撼到了，有点。对，现在那种，以至于现在进化到现在，就如果你那种有那种女孩在我面前哭，就那种有点像那种应急反应一样，我脑子就嗡的一下。
你出去，是这种吗？
或者是我出去，我
自己出去，
我转身就走。因为我觉得这种哭吧，有点像你们当时说那种，就是干着急，就是解决不了问题。尤其是女孩一哭，你问什么、就变成这种了。我靠，
真像啊！
就是
抽起来了，
对，
抽泣了，
对，一句话都说不明白了。这种时候，就是感觉就会
脑子也乱掉，
对，就乱掉了，就完全无法解决问题。就先冷静一下吧。
哦，
那李哥，你不说女孩了，就你自己有没有因为女孩哭？然后女孩说：“你别，李哥，你别。”
我说：“啊，猪八戒出来了是吧？”
现原形了。
我好像有过那种，但是那个应该是到高中了，初中的时候其实就是那种你有点了解，但是其实也不太明白这个事情。就是怎么说？我觉得男的一般还是。现在说感觉有点不好，男的就要其实也是图好玩，好多事情，包括你早恋，其实就是好玩嘛。
是是，
然后没有那种要什么生离死别、死去活来，非要怎么样那种。
对
对，但是到高中就是你会就好像不太一样了，感觉就会大家会开始谈论未来，就你初中其实也会谈，因为你看小说嘛，就未来怎么样，我们他那种就是特别缺的，都是你臆想出来的。
对，
但高中好像你真的是有计划，因为你要高考了。然后说我们一起比如要考那个大学，然后要一起怎么样怎么样，突然到有一天这个事情破灭了，就发现我考不上大学啊，也不是，反正就类似这种嘛，或者我们去不了一个地方，
上职高了，
反正就类似于这种吧。你说就是你给自己构建了一个理想的那种青春的一条走向，然后突然一下崩塌了，
破灭了，
对，就也会哭。你说好听点你就是为两个人哭，你说难听点其实也是为你自己哭吧，就是你没有做到你就是想象中
的
那种，对，其实现在你想起来还是 也不叫遗憾吧，就是还是觉得那个，我觉得那个感情其实是还是挺真诚的，就是那时候你哭的那种。
嗯，
还有那种也是缺的，但也很真诚，就是就比如那个读中学的时候，你要跟那个女朋友分手，
你不要离开我。
不是，是分手的时候都是女孩哭。我发现就是一个规律，就比如你要跟一女孩分手，一般都是女孩哭，
然后一把鼻涕。
对，然后男的都很坚决。到某一天，你突然觉得。我还是喜欢他，我要跟他复合。这个时候，女的就会变得特别的坚决，好多时候，我或者就比如我，不能没有你啊！
操，
对，没有那么恶心了，但是你会写信的。
你说的真恶心，
不是，那时候就是写信，我就是写一封信，就写我的真情实感给地上。但写信的时候，我是有没有一边写一边流泪？应该没有。但是如果这封信递出去之后他还是很坚决，那我就会泪流满面。
嗯，老渣男了。
哎，我觉得靳老师是很早熟的，初中就有就是这种想法。
对，
我觉得我因为女孩哭好像是大学吧，就是我初中可能也因为女孩哭过，但是真正我印象比较深的就都是大学，我高中还那什么，因为考试没考好哭的爆伤心那种。
那是害怕吧？怕回家被揍？
不是，是我那个艺考嘛。然后我比方说，当时我有两个特别想上的美院，然后没拿到那个他那合格线的那个艺考分数，
就什么恨自己不争气的，真是恨自己不争气吗？那种
不是，是因为自己暴努力
哦，
然后而哭的巨伤心。哪一种就是，他们是有一告诉你成绩一个细的条，什么素描、色彩、速写，然后这种，然后我一撕开一看，那个条上的分都就是总分就不够，然后有的过了，有的没过，然后一下子人就不行了，然后从家里冲了出去，就是跑到我们家楼顶最上面，就是那阵冬天，然后吹风那种，就是家里人都有点觉得会不会想不开那种，
哦，
就因为我爸妈先知道成绩，都没跟我说回家了再说这事儿，我记得是，然后爆伤心就在
那，是抽泣还是喊出来那种大声的哭啊？
喊完然后开始抽。
你这个跟我刚才说那个其实都是一回事，就跟那个女孩不跟你复合哭是一回事，就是我明明这么努力了，为什么却得不到我想要的结果？就是如果你说你没有认真学，你就那一考你画画的时候就混过去，画得不好，那你就也不会哭了嘛。你就是觉得自己很努力很尽力了，但是却这个成绩是吧？
对，
就跟达哥那么努力学习，后来发现不是那个不努力，都是一回事。就是你明明很努力了，但是却得不到那个想要的结果，这种就会就是这种感觉会很难受。
对，所以我现在就是如果说跟女孩哭，那个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李哥这说的这种情况。就是先分手，
哦，
然后我闹着，就是我觉得那段感情我特作那种，然后闹完分手，之后过两天不行，得在一块儿和好，然后和好了又做完之后分手，然后又不行了，然后哇又爆。
但这种的那种最极端的情况就是你再一次某一次要和好的时候告诉你，我已经跟谁谁谁别人好上了，这种才是当时就崩溃了，
完了一下就
对完了
对。
哦，我就是这种，
给我完了，
我他妈跟别人好上了，
哦，
我去，
不，就那会儿确实干过很多错事，我表示忏悔，而且当时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觉得
当时觉得自己还挺牛逼，还挺潇洒，
嗯，
干，
但感觉。都是这样过来的，都是这个，我觉得是一个阶段，就是你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后来你才会变成一个相对好一点的人嘛。
嗯
嗯，
对，因为我从我那种很多同学身上就可能看到这点，就比如你读书的时候，因为他们是看小说长大的一派，而你们属于实战派嘛，就是真谈恋爱，就好多
你也属于实战派，
算吧，就是读很多，其实学生时期你发现，
嗯，
就有其实很多男生或者是女生吧，
幻想派
都是幻想的，他们可能到大学毕业也没有谈过恋爱，
哦、
他们的对那种这种东西理解都是从小说或者从影视剧来的。
嗯、
然后当时比如你谈恋爱，你吵架哭的时候，他会劝你开导你，
嗯，
后来发现还或者你做错事，他会批判你，
啊、
后来发现哥们儿，我操，就比如我一个同学就是那种。就是从中学好像到大学都是就是那女朋友一直在一起，然后比如他就觉得你老是那种啊对女孩那种不好啊什么的，可能会说你，然后到了都30岁了，就是还会联系嘛大学同学，然后突然跟我聊，我说哎所以外面有一妞，我靠，他以这个就这个你可能是你中学时候的
哦，明白，
觉得是很就跟金老师说的，你觉得很光荣是吧，我女朋友还那那女孩也喜欢我，
还
跟她出去吃饭什么的。
不是，我大学也这样，
就是学生时期嘛。
对对。
但你都到了30了，然后对你
那不应该，
对你或者而且都比如结婚了，告诉你，然后是以那种，我就告诉你，我也能理解，就是因为大家很熟嘛，就是我说我个人情况，但是他是那种炫耀的口吻，说哎，我刚给你又买一个什么包什么的，我觉得我操太缺了，
真是
还在炫耀这种呢。
哦。
这种突然这种转变属于
但是这种就是他可能18、19岁或20岁
没
经历过这个，
对，对
他就会在后面，我觉得这
对
都
有点像弥补，就是之前那个，
我觉得就是很多傻逼的事情你早做，就是那个错误
成本小，
对，没有那么大，
对，
有的可能到了40岁，那你看到了可能40、50岁那种，还有那种是吧，
有
就经历你感觉是你十几岁做的事情
很多，
对
对。 EZ 呢，为女孩掉眼泪，
我突然想起来，我好像就属于那种李哥所谓那种幻想派那种，就是，
嗯，
就我记得初中时候，就是快毕业的时候，当然有两场哭啊。那先说这个为女孩这场，就是我记得那时候是中考，然后大家那时候都很努力学习，但是就是会有那种互相讲题这种情况嘛。然后就有一个女生学习特别好，后来就是我可能会经常问他问题，当然当时就是很单纯的去问问题，想把这个，
但是就是会有好感嘛，
对对，后来就慢慢有好感了，然后呢我也没有就是也没有说破嘛，就大家也就没有表明，
嗯，
但是就是毕业的时候还是很伤心，因为他可能就去另外一个学校了嘛，
嗯，
然后我到最后反正也没跟他说，但是就自己会很难过，就是哭了，那个时候就是会回家就哭了。
弟弟，这就是小说情节，太青涩了，
太面了。
对，就是，但就是挺青涩的。我那时候就会这个很单纯就哭了。
但是我觉得这种分离啊，其实都挺青涩。就是其实我之前我忘记跟谁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比如咱们在一个公司上班，
嗯，
公司倒闭了，咱们四散了，
嗯，
或者是咱们都是一个怎么打球的队友，
嗯，
然后这球队要解散了，
嗯，
其实。可能咱们就隔了两条街住的地方，还是要见面都能见面，
嗯，
但是因为这个体系的崩塌，
嗯，
你感觉就是大家这个团体散了，你还是会很难过的。
是，所以我觉得我就想说第二场哭就是跟同学就是毕业了，然后因为大家当时可能天天在一块儿，然后早出晚归的，然后感情特别好，所以那时候也是很难过，就像李哥说这种就是所谓这个一个班级散了就体系崩塌了嘛，
嗯嗯，
然后就哭得很厉害，也是对，
嗯，
包括老师那时候也哭，嗯，
对的，
对对对，
我哭的最严重的一次就我现在能想起来，就那种连续好几天哭，就是大学毕业的时候，
嗯，
那哭了一礼拜好像，
嗯，
哦，
就包括那个我们系的老师各种教授什么的，
嗯，
都来了，就 KTV 喝酒什么的，最开始哭的是我们辅导员那时候，因为辅导员我们好像进学校的就是大一新生进去的辅导员是当年的那个研究生毕业他们留校就做辅导员，其实比我们大不了太多，因为晚上就是那种学校组织那种就是不是自己组织是学校组织的，就是那种那叫什么毕业晚会吧，是吧，
嗯嗯，
在学校食堂有吃东西，
嗯，
大家还喝呢，我还在那吹瓶呢，
嗯，
我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老师我给你吹一个，不是我说我吹一个，夸夸夸，我们宿舍几个人还在那吹瓶，然后到了辅导员那一桌，我说我就叫他名字嘛，我们都叫什么什么哥那时候，
嗯，
然后我看他不说话，我还在那种剧早上吹，我吹了，就他，我看他低头，我操，眼泪下来，我操，当时我一下就崩溃了，
哇，你也哭了，
正在你最燥的时候嘛，就是你辅导员，就同学都没哭，辅导员一低头，我靠，一下 哭了，然后他站起来就离席了。
哦，
他也不想，就是因为学校什么领导也都在。我靠，当时我就崩溃了。
嗯，
你的崩溃是你 CPU 烧了，站那儿
有点脑子一下糊了，然后眼泪可能就你没想过要哭，就自然下来，
哦、
然后我操
哭了，
然后大家全都哭了。
我操，
就是有一个点燃那个引火线的人。
嗯嗯，
有有有，这种挺有意思，这种现象就是你们。都军训过吧？
对对对
对,
对,
对、
哦。军训的时候，一般其实军训是很短暂的一个，
一般一个礼拜吧，
十天一个礼拜、
嗯对。
对，
然后在分别的时候，我看往往就是，好像就是和教官会那种不依不舍，就是告别，好像在告别一段那个什么，这叫什么？
但是有一次，对，就是军训的时候，好像跟教官聊天，
嗯，
他其实也经历很多这种。就是送走一批一批的这种，但他还是会哭，
嗯，
所以就感觉就是有时候这种教官确实挺可爱的，他们对。
但这种一般女孩哭的比较猛，
对、
嗯。但是我之前我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就是比如军训结束了啊，到了多少多少，我说你还记得我们军训的时候，我说你还记得教官叫什么？
不记得，
不记得了，不记得了。
嗯，
所以我那时候觉得那种哭有时候其实教官有点，或者是那个，就比如同学这种分离，其他人有点像一个工具人。你哭的还是自己，就是你告别了某一段经历，你对一个告别你就会哭。至于那个教官他去干什么了，你其实不知道嘛，你也不会想去知道。我说、啊、他现在哪个部队啊，是吧？就是你连人名字都忘了，什么什么教官你都忘了。
没错。
而且我之前看一个文章好像分析过这种那个，就是为什么军训结束的时候大家会哭，因为军训就是很折磨人的，每天就是什么五六点起床那种。
对，
好像跟那个斯德哥尔摩有一点点那个关系。
是的，是的，所以我从来就是这种军训苦日子，我从来不哭。结束的时候，我只会想，就是干，我终于不用见着这个天天骂我的这个人了。
对，因为你是你想明白了，但是如果你没有想到这一点，就是你还在那个体系里面的话。
嗯，
你会自然的就哭了。
什么是斯德哥尔摩？
就是那个被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一个人绑架犯 A 绑架了一个人质，然后时间久了，人质喜欢上了绑架犯。
哦，这样哦，
对对对，
甚至他把我也绑架了，我表现的比你好，那个他对我比你好，你还会吃醋，你
对，
你还会说那个他怎么对我没对他那么好。
然后我如果是人质二号的话，我是被囊死的那一个。
哦。哦，这样、
嗯、
是的，
就极端的，就是极端的
比较可怕，对，不能细琢磨，
是哦，这确实
多多少少有点，
嗯，这有点吓人，
对，
但不是那个黑军训啊，就是我说
是
这是一种自然的心理，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人性的本质，
嗯
嗯
嗯，
哎，你们，我忽然想到，我刚才说毕业哭，好像只有大学毕业哭，我。小学、中学毕业都没有哭过，你们哭过吗？
我都没，大学毕业我也没哭
过。我是初中，就刚才说初中哭了一次，高中
哭是因为那女孩走了呀。
没有，也是同学也有，同学也有，但是高中就没有，高中、大学我都没。
嗯、
我就是毕业哭这事儿，因为我毕业从来没哭过，就是，我后来细琢磨了一下，就是，我觉得尤其大学毕业哭，是你对未来的迷茫，
有点。我觉得大学毕业哭是情绪那个最复杂的，
对，你不知道自己以后要干嘛，会成为什么样的人，会很迷茫，然后这样才会哭。但是如果你未来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大学毕业其实不太会哭。
对的，对的，就是你已经有一个，比如你已经有了很好的实习，你大学毕业就要去那里报到，而且可能待遇很不错，你是那种踌躇满志的，我觉得。
对，
是，
嗯，我都没哭过。军训也没哭过，
我全都哭过这些。这大学毕业真是哭了一礼拜，因为就像刚才蝌蚪说，就是很复杂，一是又分离了你熟悉的人，而是你不知道去哪里，你不知道干什么，然后就是迷茫，其实就是你表面上是一群人抱在一起哭嘛，其实你哭的大部分还是哭自己。
对对对，
对，那个时候我是滞后了，因为你像大学我就准备要出国，就像蝌蚪讲的，你有一个自己的安排和计划。就还行，然后那时候就没觉得有什么。但是当我在英国那边要毕业的时候，就有这个问题了。
嗯，
就是你不知道你下面该怎么样，回国要怎么找工作啊，然后你会很迷茫。然后那时候就自己一个人，正好还是那个就是特殊时期嘛。然后那时候还就是你也没有办法去可能伦敦找朋友玩什么的，都没有办法，就自己一个人在宿舍里面一个房间。 然后我会在晚上比如说两三点钟睡不着，然后一个人哭，就会有这种情况。对，
我跟 DZ 差不多，我也是就是从美国毕业，然后但是我当时没哭，因为我可能还是觉得我大概有一个方向。但我伤心的是我原来那些朋友，他跟国内这种大学更复杂，国内你其实哪个城市还是比较好见的，但是国外呢，可能这个回自己的国家还不是一个就是那个大城市的话，你这辈子很难再见着。
对，
所以我当时就是因为这几个人可能会见不着，还挺伤心的，但是哭没哭我实在是印象不太深。
你喝断片了，你这是断片了之后哭的是吧？
有可能。
哎，那接下来聊聊就是成年后工作后大家哭法。
不是，我觉得学生时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刚才漏了，就是那种热血的哭，就是青春的那种。就是你们参加运动队吗？那时候
完全不。
那你没有？
没有。
哦，
那时候运动队会有这种，就是一起去打球。
对，因为李哥是就是球队嘛，打篮球会有这
种，
那种
热血的会，就是去打比赛
啊，
就是篮球赛。
嗯，
然后你输了，你现在看，我操，一个班与班的比赛，或者是一个院什么院校与院校的比赛，学校学，我操，那种输了是真的是我操。
嗯，是是是是，
你觉得我愧对江东父老，尤其是旁边还有女孩看打球，女孩班上的女孩先哭了，
女孩哭绷不住
了，都哭了。
对，
我们那个你这么一说，我想想，我们高中篮球队打比赛，然后那个
你是篮球队的吗？
我替补的，不是没办法，因为男就是
没那么多人是吧？
对，都是女孩，然后。我们班里一个那种爆爱打架，就是高中了还要有点扛霸的这种扛旗的这种学生，
扛旗又来了。
然后就是天天是那种欺负小孩，欺负低年级，然后跟老师作对，跟老师骂的这种，打个球完事哭了。
嗯，给你们惊了是吗？
对，我当时都木头，我说这也太没样了，
我操。就是那种，其实我觉得学生时代你看那种一帮肌肉男，
嗯，
包括到大学打球的已经有那种特招生，什么两米多的那种大壮，
嗯，
我靠，平时都是那种巨狂的，喝酒也牛逼，
嗯，
还跟人打架，但是真是这种打球输了的话，真是就是哭成一片，我觉得那个还挺感人的。就是因为我想到这个，就是那天就是上上礼拜是吧，世锦赛那个决赛完了之后，那个塞尔维亚不是输给德国了吗？
哦，
你看那帮大壮不是也在旁边哭吗？
哦，对，
那个中场稍一想，我就想到自己以前还打篮球的时候，
哦，
就是这种。我觉得对男的来说，你再纯爷们是吧，在这种体育竞技赛场上，
嗯，
就成王败寇嘛，你输了就是真是控制不住的。
但是这种是因为你觉得自己没打好，还是？
我觉得也是很复杂，就是荣誉感，就是输了，就简单来说，我觉得就是输了，其实你就会。
我觉得有点像我高考哭一样，就是你那么努力了，
嗯，
然后最后没有那个。
哦，
而且
有很多点能戳中你。
对，很多很多的点，而且你赢了其实也会哭嘛。
嗯，
对，
是吧？
对
对
对，就觉得不太不容易啊什么这种。
对，你输了就是，尤其是不服，或者就是你就是被打服了，就是心服口服，都哭，都有各种，反正体育竞技我觉得是
挺有
最能让那个就是就想说那种纯爷们儿是吧。
对，
而且那种时候你哭大家不会觉得你不是纯爷们儿，
是，
哦，
就是还觉得你真纯真爷们儿是吧，
真性情。
对啊，
对，
嗯
real。
哎，那但是我们说的这种传统体育，那电竞这种就是我不太了解，
我不太懂，
因为电竞现在就是划到就是体育类的嘛，
啊，亚运会。
嗯，那这种电竞输了，我因为我也不看嘛，会有那种也哭什么的吗？
就是，
会，都有一样的，
一样的，
嗯，
就是有，是不是其实有这种竞技的成分在的？
但电竞现在稍微有不同，尤其热门项目的电竞，因为他们挣的太多了，
哦，
签约费什么的也太多了，就没那么纯粹了。
哦，你不会再影射 CBA 吧？
嗯
他们也不哭是吧？
对，就是越纯粹的运动越会有这种。
嗯，
就是没那么纯粹的，就是你比如说世界杯吧，因为去参加世界杯的球员什么的，
嗯，
就世界杯这项赛事，就是足球还是相对比其他的商业过于发达的运动，
不是因为它不是商业联盟嘛，是吧？
纯粹
就是这个赛事它不是商业的，
就是按说，因为比如说 NBA 的，他不愿意去打奥运会，不愿意打世锦赛、世界杯这种，但他们足球不是，足球虽然他们也挣巨多钱，梅西什么的，
嗯，
但是你说 我这今年要备战世界杯，他甚至可以牺牲自己俱乐部的比赛什么的，我就要为我的国家拼一把。就足球这文化还是这种的，
就是这种荣誉感还是不一样的吧？
对，但
是说你拿了世界杯的足球冠军，跟你拿了什么西甲冠军，那还是不一样的。
对，
但是 NBA 是、
嗯，
但在篮球世界就是 NBA 总冠军就是代表，是吧？
最高了，
还牛逼
，World Champion、
嗯。对、
嗯，
但是前一段时间我看就是啊，这说扯远了，就是他有一个球员还喷了，就是说为什么 NBA 这个就是 World Champion？
对
对，
就是牛逼，就是看谁的水平高啊。
谁的球员综合水平高？
对，综合的、
嗯，
就世界上就选出那几百个人去打那联赛啊。
嗯，扯远了，
咱也规划几个。
嗯，
对啊，
对，
就荣誉感还是会让人哭的、
嗯，
而且因为荣誉而哭，是吧？
嗯，
还挺正面的。
嗯，对对，不会有任何这种羞耻或什么。
有、
嗯、
造
对，
达哥哪天拿了一个中国造型帝这个称号，感动哭了。
我靠，那也太羞耻了。我靠，
其实你看那种电影颁奖或者那种歌曲颁奖也是，是吧？
嗯，
以前真的你看那种，就像奥斯卡或者是金马金像这种，那个对一个演员来说真的是他拿了奖。你像奥斯卡那种奖、
哦、
是吧？
哦，
那些老歌都那样了，
嗯，
都你感觉都什么都看透了。他拿影帝，好多人还是会，你听他说话都抖了。
终身成就奖，
对啊，这种还是一样。但是以前我们公司也办过颁奖，就是那种商业颁奖，
哦、oh, ，
是吧？
啊、
嗯，有的人上来就是那种，你就
嗯，
就是看
套话，
对，就看这个东西他看不看重了，其实，
嗯，
就是是不是代表真正的荣誉？
确实，
嗯，聊聊成年吧，不是，也不叫成年了，
嗯，
是进入社会之后是吧？
算是吧，社会后苦，
嗯，
但社会后其实我觉得分为工作和生活。
对，
进入就是社会之后会因为工作哭吗？
不太会。不是，即使不是，即使很在乎或者什么，一般不会影射到哭这件事。
是急了，
就是包袱很多、
哦、
或者就是急了，或者我要就是憋着一股劲儿，我要怎么着。
会，就我觉得分两面，是不是工作就是有点让你那种荣辱不惊了，就是你就是比如急了是一回事，或者你这工作做的巨好，其实你也不会有特别开心的感觉。
我会有成就感，但是成就感到不了让我喜极而泣这种高度、
哦、
就是我、
嗯、
比方说做了一个跟大家弄了一个拍摄，然后这个事情做的很顺利很好，然后我就哇这个太棒了，踢一波
哇又喝一次是吧，
对，
又喝一个就好，
喝一个。
对，一般是不会，主要咱们就是因为工作跟工作差别太大了。
嗯
嗯，
咱们的工作不属于那种什么航天是吧？那种如果是那种，估计真的会
没有那种，对对，纯的一瞬间的，最后就是或者一组人为了一个目标
爆发的那种
啊，最后终于早完成了一个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芯片，
嗯、
这种肯定哭了，
很哭了，
对对是，但是咱们这种不一样，嗯
对。
这跟做的事情还是有
关，咱们商业，对对对，还是一个商业的思维。
商业以前破产了，哎，那
哭了，对，为了都是大部分都是为了完成 KPI 或者什么，或者就是比如这一个目标完成了，
嗯、
又他妈甚至还没完成呢，又想着下一个目标了。
对对，
可能是因为咱们从事工作不属于那种就是那种
科研类的，
或者是有特别有创造性的工作吧。
嗯
嗯。
咱们可能是属于创意性的，但不属于那种创造，就跟科技啊什么的还是不太一样的。
对
对， 对，但即使是设计师啊、嗯、比如服装设计师，他登上了，比如尚老师登上了巴黎时装周什么这种也不太会，其实
对，
对
的，就是这个还是你的工作感觉决定的。
对，
但是就你反过来说啊、
嗯、
你不是做那种科研就那种特别牛逼的项目，比如像袁隆平那种，其实你平时也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了，是吧？你承受的压力平时也小、
啊、
所以你的那个情绪波动也没有那么大。
嗯，
真的是他们那种肯定平时每天都是巨大的压力，你才会到一个点嘛。
对，尤其是什么造原子弹那种。
对呀、啊，那种我感觉，如果是我，我当时就想
真崩了，
我进去两天我就精神崩溃了，
肯定疯了。你想着你这妈的这影响的是整个的历史，跟自己国民还能不能是有命这件事儿，
嗯，还是那个什么，
嗯，
就是格局不一样，大家，
嗯，
确实，
咱们还是普通的那些普通的工种，
但好多事儿，反正现在 就是一沾上商业，就是工作后，关键是沾上商业就没那么纯粹了。就跟你刚说奥斯卡什么的，那咱们国家的电影行业也经历过那种为文艺或者为什么作品的高度艺术性这种去追求的，也曾包括有些奖项也曾经是还不错的。
嗯，
但是当你的那个这个商业的盘子一下做大了，这个大家追求的都是什么百亿票房先生什么。都是他们这种了，然后评奖啊，还有是不是所有的事儿都没那么纯粹了，之后资本化了之后，院线什么各种传媒公司影视公司的平台之间的纠纷出现以后就没劲了，有点就不可能，就是商业就是商业，也没有什么哭不哭或者情不情绪这件事儿了，就是变成了为了冷冰冰的数字去竞争的一种很成人的那个世界了，那个局面。
那你说的这个咱们就引申到那个，就你说商业，其实现在我们刚才就录之前不是还在聊那些影视作品吗，几乎没有就是不商业的影视作品嘛，
嗯，
就是那种因为那种片一是可能现在拍不了，比如有的那种电影什么的，
嗯，
但是很多你明知道可能它是一个商业片，
嗯，
其实你有时候看了还是很感动的。我觉得是不是做到这一个程度已经算是很牛逼的了，就是你
少吧，
就比较少了，但是，嗯，但是就
国外还能还有，感觉国内就真是很少，
就是商业跟那个艺术性兼顾的那种吗？
不是，反正我因为我确实看这些电影不是特多，反正你比如说拿给我看，我最近看的类似于这种的，
嗯，
就是我能感觉到他想有一些表达的，以及又想结合商业的，就是我不是药神。
嗯
嗯，刚才我也想到这个
了，对，但是看完了，
嗯，
我反正自己的感觉就是，嗯，就是他也打动不了我，然后高度还是什么他想宣传，就是在我来看和我看了一场那个好莱坞的电影差别不大。
嗯
嗯，那个你然后包括什么，你那叫什么，你好李焕英好像是取得了巨高的票房，
嗯，
那种我连看都不想看，我大概就能想象出它是一什么东西了。
嗯，
是，
嗯，
聊到电
影了，
电影，
电影能打动人。但是啊，那个李哥说的那《山河故人》那种还是可以的，
但是那种就不算商业电影，
它完全跟商业无关，
是
吧？
是，
但是商业电影我也，
对啊，
你们商业电影哭吗？
有的还是会很感动，
我也会，
嗯，有一段是。哎，刚才你们谁要说？
还没说了，你说你看到哪个？
啊，
你举个例，商业电影你觉得会打动你，就是会让你都哭的那种，或者也不是电影，就是影视作品吧，书籍也行。
哇，一堆啊！
我靠，
因为
复联，
复联四我真哭了，但是哭的点跟大部分人就是泪崩的那个点不太一样，就是
不是在他打响指的时候哭的？
对，那阵儿我一点反应都没有，
打个响指吧，那也哭了。
Sonos 打响指，然后 DJ 哭了，说世界就应该这样。那个，嗯，不是，就先拿那个复联说吧，就是它里边有一段是，就是那个打回响指，所有英雄回来之后，那个赫兰蒂角色的蜘蛛侠飞到钢铁侠面前，就开始一堆话，话特别多，然后那个钢铁侠一句话就没说，就是让那个蜘蛛侠别说了，就搂过来搂了一下，那一幕我哭的还挺伤心的，然后也不是伤心，就是那种应该是开心哭，我也不知道，反正那一幕我哭了。
哦，
我有一段时间就是我发现我不是那么爱哭了，以后就不像小时候那么爱哭，之后我觉得，但是我又觉得哭是一个成年后比较合理的宣泄情绪的，也不打扰别人的一个方式。你跟朋友喝酒喝多了打扰朋友，那打架就更不好，对不对？然后我就总会在家里没事看那些就是能让我哭的电影，反复看，然后看完哭，然后换别的电影，就是看完哭，看完哭。 但
是等于你把有点像什么负能量什么都排出去，会让你整个人状态好一些。
对对对，然后甚至说，如果这个电影我预感我看完会哭，我都不会跟我女朋友一起看，
嗯，
哦，
也不会约朋友看，我就自己看。我提前那个说，我自己买个点映我去看，也不跟任何人说，一个人去电影院看。
哎，你有那种分享一下你看的那个单子，就一没看必哭的都有什么片儿？
嗯，
曾经就是上学时候还为男孩女孩这种事儿的有那个一代宗师
啊，
那个王家卫那个3D 版、嗯、
哦，
然后拉拉烂是一个，
哦，也是男孩女孩这种，
嗯，然后但我最近看的也少了，我不知道为什么，那个复联那一幕我也哭过。
就你会，你比较确信，就是你比如今天晚上再看你还是会哭，
看见那一我不会哭了。就是但有一个不好我也发现，就是当一个电影你看了太多遍之后，那份就是情感会、嗯、
触动不了你，有点，
对对对。
哎，但是我不一样，我有那种我比较确信，就我现在你给我放一个我可以看还绝对哭的那
个。哪个？
就两个，就是刚才信小说山河故人是一个嘛。还有一个更早，是我上大学时候看的，是那个大鱼，就那个 Tim Burton 的那个、那个是我每看必哭，后来还因为这个间接导致我跟有一个女朋友分手
啊？
为什么？因为这个事情哭？
不能理解吗？
就是有点像那种，后来我就后来我就想通了，就是这种电影就得一个人看，因为当时是，
哦、
就是我因为我看完之后，就是之前就是我看最开始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我们还没有那个一起嘛。后来就会因为你一起的时候你会聊这些东西，聊他说哎，那我跟你一起看，我说行吧，就看完之后我靠，我就又泪流满面，他说这有什么好哭的，
急了
也没急，我就会觉得可能就不是一路人，
嗯，
即使我觉得你没什么好哭，你不应该这样问我，就有点那种，但是我已经就是那种很难过了，他说我真的看不懂了，这有什么，就他也没有不对嘛，是吧，就是感觉就是不在一个频道上，而且你都说出来这种就有点，在我看有点可能有点缺缺的，就是这种感觉。
哦，那一起看的时候一起哭就可以。
嗯，最好还是别一起看，一起哭也就这种，就一个人看比较好。
我是觉得那个看完会哭的电影，就是能不跟女朋友看，能不跟
就
自己看是最好的。尤其是拉拉烂这种电影，你跟现任看你哭你怎么办？
哦，没法解释，没法解释，对
对，但是看电影哭是我现在特别享受的一件事情，就是有时候女朋友可能出门或者是不在，然后我就会哎打开电视，特意找到自己
女朋友不在家，偷偷打开电视。
你这个，
金老师有这种名单吗？这种电影呢？
我还真没有。对，就是看完必哭或者什么、
嗯、
对对，不对，可能音乐更能触动、
嗯、
电影不行，现在是不，就是因为电影你看过一遍之后我不太会重复看，对，就但有的时候确实是看的时候会很感动啊、嗯、但重复看就没那感觉了，但音乐不是，我总觉得音乐是反复有时候听，或者就是在不同的，就是比如说在你没喝酒的时候和喝酒的时候，
嗯，
然后和在你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和就是你健身的时候听一首歌，很多就完全不一样。
或者你在什么场景听，你是用耳机听，或者在现场，是吧？
都对对对，
每次都是不一样的，
完全不一样感受。对，其实那个我觉得会挺享受的。
哦，你说这个，你刚才问我最近哭什么时候？不是看演唱会吗？咱们去
啊，
不都是
500演唱会？
500也不是、最开始是去看李宗盛，我跟金老师，然后。
哦，
因为500他不去嘛，我说不是看李宗盛就哭的不行了
啊，
然后幻想啊，就500的不都是那种全场合唱
嗨
开心的，
嗯嗯，
还开玩笑，我说不会看500演唱会还哭了吧，结果一唱到第三首歌等于刚开场，我靠，就不行了。
唱的哪几首？
唱开场两首其实都是那种比较嗨的带动，然后第三首他突然唱了一首泪桥
啊，
我靠，一下我就，
你上次 KTV 时候唱的你也哭了，
泪目了
是吗？
泪桥，对对对，
我都忘记了。就我把有几首歌我老是
啊，
怎么说，就是我总结这种听歌，就是因为金老师他说，就是你一首歌会反复的听嘛，就是在不同的场景跟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年纪，
嗯，
然后 就是那种时候，就比如你在 KTV 或者是演唱会这种，就所有的之前这首歌的画面感一下就从眼前闪过，
啊、对
就你哭的其实不是这首歌它本身有多感人，
对，
是这首歌跟你有无数个
连接，
对
对、
嗯、
对，
然后好像打通了无数个就是那种平行的世界，就一下在你周围，是吧？
嗯、
你会有时候有首歌，可能你都好久没听了，你一想起来，你突然会想啊，那个时候我刚上大学或者是什么时候听的那种，
对。
对，
歌就是这个带给的这种反应特别强烈、
嗯、而且有时候你自己都没反应过来，
对，
嗯，
但是我有一次类似这样的经历是在地铁坐地铁，然后走在路上，就是换乘，因为纽约地铁很臭嘛、
嗯、
平常我
臭哭了
没有没有，就是猛然间一堆人往这儿一过，然后闻见前女友的香水的那个味道。
哦靠，我也有过这种、
哎、
就是用同一个香水。
然后我人就木那儿了，然后就是也不是就是一下痛哭，就有点像李哥说坐飞机听歌眼泪就下来这我就是嘚儿一下
流出来了。
而且尤其是你这都把它上升到我们开始是视听的感受，你这上升到嗅觉了。
哇，这个
就
是
因为嗅觉是那个直达大脑嘛，就从你鼻子，你是那个无法去判断、
哦、
就是那个就是直接来臭就是臭，
对、
嗯、就一下那种，对、
嗯、然后就走在路上忽然一下脑子就木了，这挺、
嗯、
其实木那一瞬间挺爽的但是你没法来第二次感觉
那你这种你会给发一个信息什么的？
不会不会不会，
想
说他身上有你的香水
太恶心了真是
达哥你看这段都不发言，达哥 来个那个必哭的名单，音乐或者
电影。
我之前反正看那个什么就是星际穿越的时候我会哭，
哎，这我也哭、
哦、你也说星际穿越我也哭，
哎，对我也哭，
就是他
最后感觉是必哭，
对，最后到那个什么比如说爱是可以穿越空间和时间的这一段，
哎，你们是哪一段哭？可能大家哭的不一样，你是哪个、
我就是到最后他
就他女儿变成老太太那个，
没有没有没有，哎，那段好像也有，但是最感动应该是他在那个立方体里面，然后去、
哦、出不来那个。
对对，他就是说，他说我知道他会听到，就他会知道我想要传达的这个意思，然后他们是有彼此心灵感应的。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太触动我了，我就会哭。这个时候，
你是哪一段？你是那个看那个摇花手的那个在玉米地里配那音乐的时候？
我刚才想说，我自从那个音乐听了那个，不看了那个摇花手那个片段，我就再也不哭了。
我觉得我看的，我对那个后边进立方体什么爱能超越，我觉得那段很 bullshit。我不行的是他们从一个时间跨度特别久的那个星球回来之后，然后那个 Cooper 他打开那个 FaceTime 是他女儿长大了
啊、哦，就说你怎么、就是、
哦，那个还在很前面感觉。
对，
我也是那段，我也是那段，我跟蚯蚓是同一段。
他说我。今天你说是我成年那天你会回来，
嗯，
我今天十八岁了你不在，然后就开始崩溃的在骂、
嗯、
他说自己爷爷谁走了，然后弟弟嫁就是娶媳妇儿也去别的地方，那段我哭了。
主要是在配合就是那个马修他演的时候，他就对着屏幕就其实都是独角戏嘛，
对，
一直那个感动哭，我、哦、靠真是不行了那个。
我那段我真是就是我，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觉得国外拍的亲情的东西我很容易哭，但是国内电影拍的亲情看起来我就不太会哭。
因为我觉得国外就是那种比较原始的人与人之间那种感觉、
啊、
但国内我觉得分两种、
嗯嗯、
国内拍的要么就是大爱，就是上到那种高度，其实我觉得有、
哦、
容易有那个距离感，要么就是那种特别特别特别那种怎么说，就市井那种
啊，
然后感觉你有没有太大的共鸣
啊？
真是有，我跟蝌蚪这个感觉差不多，我也没啥共鸣。
就是我其实你说的不好听一点，就是拍给就是，
嗯，
像咱们这种人或者是中年人吧，这种能让你共鸣的影视作品太少了，而不是没有，就有点像去年那个《爱情神话》，我觉得其实中年的呀、
啊、
那种。比如到40岁或者到50岁看的都挺感动，那在网上还被骂呢。
嗯，
就是因为他
理解不了，
对，理解不了。因为我觉得这个国内这种很多这种舆论都是被年轻人啊，就网民，
嗯，
年纪很小的操控的，他
没到那个没有那阅历。
对，
嗯，
其实我觉得是有的，也能拍出来的，只不过就大环境可能
嗯，
很难让你拍出来这种就是都市啊，然后中年的这些东西。
哦，
说起亲情，还有一个我也哭了，是那个哎迪士尼的还是那个皮斯的，就是那个
什么
讲《
飞屋环游记》。
嗯，不是讲那个
墨西哥那个，
啊，对对对，那叫什么，
哦，
王林杰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对对对，那个
对那个也，嗯，就是那种是特别原始的哭，就是
那我都没敢看
剧情
那个挺感动的，
全知道，就是我都能猜到每一个桥段，但看完也是爆哭，
没敢看。
哎，叫啥电影，
叫忘了叫啥，
你说名字想不起来，
我给你们推，就是我就接着蝌蚪跟达子刚才说的那话题，我跟你们截然不同。
哦，
我看外国的这类型的反而没那么容易共情。
哦，
对，但是我举两个例子吧，就是三个例子吧。一个李安的电影，尤其是早期拍的那些，就是
推手那个三部曲吗？
对对，三部曲叫什么来着？反正有一个是说餐厅的。
饮食男女，
对对对，推手，还有一个，
推手，
还有三个，那个真的是非常好，就是
结婚那个是哪个来着？
喜宴吧，
喜宴，喜宴，
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反正真的就是三部都非常无敌，就是让我觉得李安导演的高度是在亚洲导演里无人能及，
嗯，
在拍电影的，
那我觉得可能是那阵看不懂，
有可能看不懂
那个，
他确实需要一定的，
对，饮食男女我大一那阵就看
了，有点年轻，
但是我觉得那阵可能就看不懂，
嗯，
你现在在看那三部曲你都觉得非常牛逼，
他主要是就是为什么我还是因为亚洲人和欧美人，就是当然欧洲和美国也不一样了，但亚洲人本尤其东亚吧，中日韩和欧洲和美国就完全不一样，情感还有这本身这种文化什么的完全不一样，所以就是像李安这三部曲我觉得更容易描述很多那个中年人或者有社在社会中的一些无奈跟一些那种情感，
嗯嗯，
而且它不是外放的那种，因为欧美通常都很崇尚，
嗯，
自由或者很外放的那种，嗯，很容易理解和 get 的，但是李安这种就是有，就是他不会给你指给那些东西，就得让你自己去体会，这我觉得是特别好。然后北京有一个电影，
嗯，
就是叫《我们俩》，
嗯，
是这个演的一个租客和一个北京的老太太的一个故事，那也是特别好，而且是一个就是无名的一个导演拍的啊，嗯，对，那个也是我特别强烈推荐大家可以看看的。就是很朴实也很感人也很真实，应该写的也是自己的故事。然后就是因为我之前一直对韩国人有偏见，包括对韩国文化，然后韩国那些流行的褶皮哪个的东西，包括服装什么的，一直有偏见，那个对他们的电影其实也多少有点偏见，就是要么是太商业，要么就是有的他们当然就是也都不错啊，就是尤其他获奖的那些，但是那个大火的那个剧啊叫请回答1988，就是以前我也一直没什么感觉，
嗯
哦，而且我觉得韩国人太吵闹太聒噪，
嗯，
就是那种家庭中间的那个就是吵来吵去的或者什么表演太夸张了，
嗯，
看不进去。然后直到反正我忘了是啊，应该是疫情期间，就是因为那什么嘛，就是没事嘛，天天给家里憋着，就还是把这看了，哎，我才发现就是除了等于他的那个表面上那个东西之外，哎，一个电视剧能把好多就是东亚人的问题跟家庭的矛盾，好，家庭的很多就是关于什么兄弟姐妹之间的，还是成长青春期成长邻里之间的，学校什么同学之间的，啊，父子之间，父女之间，说是反正就这种，包括也可能有的家庭有钱，有的家庭没那么有钱之类的，就是很多这个能给描述的特别好吧，这中间好多的情绪，包括大人之间的那些的，就我觉得好像更容易戳中那个泪点，特别感动。嗯，
你说这个我又想起来，因为我大学时候特别喜欢看这种就是国产的这种电影，就是有的就是好多就是没那么多机会去院线嘛，
嗯，
然后那时候我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拍的好的，但是现在感觉不会再拍这种电影了， 因为现在我觉得国内就像蝌蚪说，为什么国内那种电影很多你难以共鸣，因为都是其实就是商业导向的，就回到最开始说那种、嗯、你那种片你这个题材一来我一看、我这投你这个是吧、
嗯、
能保本就不错了、
嗯、
再就是没有那么多商业的进来之前，就跟那种什么你说世界杯啊奥运会那种，其实零几年嘛或者九十年代其实有挺多类似于这种，我记得就是那个刘烨最开始出来的吗，那杀那人那狗、
哦、
就他演邮差的那个，
我以为你要说蓝雨，
蓝雨啊，蓝雨也挺感人的反正这种就是非商业片吧，就是我不砸钱做宣发就是这种、哦、反正就是那种拿奖的，还有那个之前有一个吹唢呐的叫百鸟朝凤
啊、哦，那
挺
好、
哦、那也很好、
嗯、
然后还有一个变脸的就叫变脸、哦、那反正都是这类型的
洗澡，
对对对，这种其实
嗯，
那都是差不多一零年以前的片吧，差不多是吧，零几年或者九十年代末，
那会儿叫故事片，
嗯，对，故事片，
嗯，
现在因为这种片
受众太小了，
或者就是也没人投，没人拍这种片，
没人投，
嗯
嗯。
接下来说说成年后酒后的哭，
酒后的哭不值一提，
靠着咱
酒后单开一期，那个
单开一期酒后的哭啊，
我操，这太，我觉得可以说说那个，
嗯，
就像他刚才说在飞机上特别，就公众场合的哭就是失控了、
哦、
在公众场合，
哦，公众场合，
反正我最可能想起来就是在飞机上老容易，就不光是你看那个屏幕看片儿也好或者听音乐也好，在飞机上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啊，就是特别容易、
嗯、
特别敏感变得、
嗯不知道，我也是在，反正在飞机上气压不一样还是怎么着，
说
不管是看电影还是听歌还是喝两杯酒，反正就看就是感觉他们就不太一样，就是注意力特别集中，
嗯，而且周围感觉就是有白噪音，就是帮你隔绝了很多干扰、
哦、
对对对，我觉得是飞机有几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手机，首先飞机你跟高铁不一样，你没法玩手机，
嗯，
你的注意力就会
打扰不了，
对，
嗯，
然后它那个起落又是很不稳的那种，其实我以前不会，但这两年我坐飞机它起落一不稳我心里会
慌，是吧，
对对对，然后这样你就容易那个
嗯，
有情绪的东西在，然后再听听歌呀看看电影可能就、
嗯、估计是身体什么数值不一样，一在空中
反正就是极其的敏感、嗯、我以前不觉得，后来我反正久了之后我就觉得就是变得极其的敏感，变成玻璃心了。
我还真是没有发觉像李哥说这种但是他一提好像确实是
多少有点，而且飞机属性很轻、
嗯、
你在飞机上就代表你要离开或者要回来、
嗯、
这两个
哦，
就是这两个事儿，就是它本身就会对你带来一个
嗯，
而且在
情绪上，
而且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人类天然原始的属性就是你离开地面你就会有那种不安全感在上面、
嗯、
在空中。
说说你在飞机上哭吧。
我靠，太多了，我坐长途飞机必哭基本上只要是我一人啊，就是我一般我就听歌或者看那个片，
嗯，
我是大概是从2013年发现这个情况的、
哦、
因为2013年就是有一段时间是我那时候跟女朋友分手、
嗯、
然后我去波特兰出差坐一长途飞机、
嗯，
然后坐在那个经济舱的第一排，就是那个比较大嘛、
嗯、
就因为空姐不是面对你坐那位置、
嗯
嗯、面对着空姐哭，
他看你哭
不是，然后旁边是同事，是我们公司摄影师、
哦、
然后还好那天我穿了一帽衫、
哦、
好像就我在听歌听到某一首歌，就可能就是我刚才说的各种画面闪回，以前比如大家一起还音乐节听过这歌啊什么的，我口一下就不行，开始抖，就是那种抖动的控制不住的哭，一下就一个点就崩溃了、
哦、
就跟大学毕业那种吃辅导员哭、
啊、
就我操控制不住，我操赶紧给帽衫罩上，还好那个飞机有点颠簸然后也那个噪音大，我就在那边抖，然后身体也在抖就哭，从那以后我坐长途飞机就能穿帽衫我就穿帽衫。
你这有点意思，下次我找一个空姐来跟咱们聊一下。
哎，飞机上的
对吧？飞机上的客人的种种举动，这应该有点意思。
确实，
嗯
嗯，短途飞机应该不太会，因为你不会那么 对长途就超过5-6个小时的那种。
对对对，
哦，
嗯。哎，我突然想起还有一次，还好我也穿了帽衫，不是在飞机，是看电影，
嗯，
是看。
看哪个？
看八百还是看什么？
哭了，
哭了。
哦，
但是那个具体我想不清楚了。但是因为我觉得那个哭也不是因为这个电影某一个情节，还应该是有是某一个情节我想到自己。
嗯，
因为如果那种电影真的那个，就因为其实大家都会有那种感觉的嘛。那我旁边姐们就我不认识啊，那个时候还是隔一个座位坐一个，还在那嚼爆米花呢，咔咔咔，然后我在旁边抖。
啊、
对，对，电影我还有一个巨有意思的，
嗯，
是我们上小学，应该是五六年级，那个时候班上会组织去看电影，
嗯。
但是那个时候班上就是学校组织看电影都是那种什么要么是爱国主义题材的，
嗯嗯，
要么就是那种就什么鲁冰花、
嗯、
然后我记得应该是五年级，然后组织看了一个叫婉丽的泰国电影，你们知道这个电影吗？
不知道。
不知道。
婉丽
不知道，
我不知道，可能很多观众也不知道，但是我们学校组织看的。
怎么
它就是
像是色情色电影？
不是，它就是讲那种母爱的。
哦，
就是我具体情节我记不清楚了，就是说那种反正就是那个女孩跟她妈住在一起，然后她妈就是那种有巫术嘛什么的，就说她妈是魔鬼，要反正就村子里什么了，就用那荆棘给她妈扎，然后哭，全班啊除了我跟另外一哥们儿全哭了，然后我后来分析很多人应该是被吓哭的，
就又流血，
对，就是那种荆棘给身上缠起来血流出来、
哦、
这学校是什么学校组织看这种
老那种时候电影就可硬核了，就看着，然后我没哭是因为我老好像在跟那旁边，因为那个时候小学你是男的跟男的坐，女的跟女的坐，看电影的时候靠我跟我那时候喜欢一女孩坐旁边了，我就一直跟人说话，我觉得、
然后他哭了，你没？
然后说说，我感觉他开始跟我，后来不说了，我后来发现就眼泪流下来了，都哭了，我就不说话了，我就坐旁边。然后后来回就看完电影还要回学校，老师就当着全班的面就说，今天需要组织看电影，就这么感人的影片，我们班有两个同学，一个是我，另外一个哥们儿好像是那种
这种老师太傻，
对，就成绩不太好了。
我去你！
就是玩就在这边就乱串玩的那种、
啊、
说你们就意思说你们还有没有人性，
冷血动物
我操就是这种说你们，对，就是你们是冷血动物、
啊、
就一顿那种批判，我操，我都傻了，我操
不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特别典型的一种缺少引导、
嗯、
就是其实小孩可能就是因为那个
嗯
看见血了、嗯、这个东西害怕而哭、嗯、但是他更深一层母爱的那种可能
没有，
也是得到一定年纪，
不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
对，
对的，而且，我觉得是那种你不能要求每个人就是
这种老师，我一听他妈火就上了，
我也是，
我操，
对，
瞬间就上头。嗯
嗯，
对，他就觉得好像，我觉得这有点把就是学生啊或者人物化了，而且就道德绑架你，物化你，觉得我给你看什么你就应该有什么反应。
对
吧，
对对，
每个人是不一样的。
对，
那我家庭和睦啊，我看着这个
我操，
这是科幻片吧，啊怎么可能对母亲这样，
哎
哎，
下次聊再聊那个什么吧，
酒后的哭，
酒后的哭吧，这哭还挺好聊的看来、
嗯、
我聊了不少了，
确实聊一个半小时了、嗯、
那咱们下酒菜跟酒后哭搁一块聊。
行、
嗯，
可以
看别人哭就是我的下酒菜、
啊。好，
我也想说这个
事儿。嗯，哎，
行，那这期
好
哭就先这样，
先这样。
咱们结尾就用海龟先生的
“
男孩别哭”，
对，
还是男人哭吧不是罪。还有什么？
还是哭不出来。
行，
还是该大哥了，
该大哥了。
哭得出来，嗯。
有这歌吗？
没有没有，有瞎说的。
行，感谢大家收听这一期的 Loading 会客室，我是蝌蚪，
我是金老师，
我哭了，我是 DZ，
我是哭不出来的李哥，
太恶心了，
拜拜
拜拜
拜拜。